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中华民国113年4月19日，今天是礼拜五。好，这个时间过得非常，过得非常快，还是非常慢。我到我们这边要加班哈。今天四月十九嘛，那下个礼拜五是4月26，也就是四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啊。那我们有例行的抽奖，好，在下个礼拜五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意见调查呢，是我这个有感而发哈，因为今天四月十九嘛，一个月后啊，这个520的交接啊，这个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总统的交接，蔡政府跟赖政府的交接，好，陈建仁内阁跟卓荣泰内阁的交接，就剩下一个月了，好，一个月了哈。那是。我刚才讲说时间到底是过得快还是过得慢，本来去年我本来想做一件很幼稚的事情，要做蔡总统的倒数计时啊，去年啊，就是大概约末去年520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做一个倒数计时，后来呢看到国民党这个乱成一团烂成一团啊，我就坦白讲我就比较没有兴趣了哈，这个又要提到侯友宜跟郭台铭，我就比较我懒我都看烂，就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谈这几个人，这没有意义啦齁。那本来期待蔡总统的交棒卸任可以来扭转这几年的状况齁，结果没想到事与愿违齁。好，那我今天这意见调的题目呢，这再简单也不过了，就是我把它口语化，就是蔡英文做八年，马英九做八年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八年呢？这样够口语化了吧？蔡英文的八年2016到2024，马英九的八年2008到2016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八年？你比较喜欢蔡英文的八年，还是马英九的八年，还是都喜欢，还是都不喜欢？我们总共有四个选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意见调查哈。那比较路过的朋友可能对我比较陌生或平常没有在关注，我说啊，总统大选都选完三个多月了，你在问这个啊，那你就错了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各位听众朋友，我去年就讲了、啊、我为什么这么有底气跟你讲，我你去调去年的袋子，我讲几遍我是不甘愿啊，不是我去年没讲，我不是马后炮啦，我去年都讲了啦，我说台先的嘛，我去年就告诉你说应该是马英九路线跟蔡英文路线的对决嘛。啊，那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在做这个意见调查，就我刚刚跟你说，因为下个月就520啦、啊。今天距离520就剩一个月啦。啊，我感慨说在是地家对公。这个这种题目齁，我实在是。那有些这个有些网友有些听众朋友也实在是很难沟通啦、啊。啊，譬如说呢，就说我这个 YT 的投票也好，我的这个飞碟晚餐也好，是同温层。我不是说同温层是个这个负面名词，不是这样讲啦、啊、齁。就是说这题目啊，重点不在那个结果。因为这个不是民调嘛，因为你这种意见调查网络投票它本来就不是民调。齁。那我们的媒体呢，跟政论节目，还有一些所谓的名嘴啊，很可怜啊，他们网络投票跟民调，他们分不清楚啊。你们怎么会连网络投票跟民调都分不清楚？哎，到底阿里马给盖兰光，你是资深媒体人，你也立马帮忙。网络投票不是民调啊，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待会到6:50，我们请阿志统计的这个结果，它就不是民调嘛，所以那个数字是不重要的，那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去这个，我现在把这个问题丢出来嘛？就蔡英文八年，马英九八年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八年？重要的是你去思考的这个过程啊。这个也就是我们在三个多月前的1月13日的总统立委大选没有做的功课啊。你本来就应该把主轴拉到这边来嘛。蔡英文做了八年，他要交棒给谁？他就摆明了他要交棒给赖清德啊。 那这八年你过得好吗？哈，他从2020的 57% 的得票率到赖清德接他的棒子，赖清德剩 40%、他掉了259万票啊。我们就票数来讲，因为投票率不一样，我们就很粗鲁的用票数来算，他少了259万票。那这259万票投给谁呢？跑到柯文哲那里去的啊。就是不想再投民进党的人少了259万票，他没有去投国民党啊，你看国民党多烂啊，他跑去投柯文哲，这很好笑啊。他跑去投一个从来没有执政过的党，一人政党，只有黄国昌、黄珊珊这几个有政治经验的，林国成当过市议员，其他人连民意代表都没当过啊。民众党的那个很可怜啊，他们就没有人啊，唯一干过立委的叫黄国昌呢。当然他们有卸任的 那几个啦。好，什么什么什么蔡壁如啦，好，赖香林啦，这个高虹安啊，那些当过立委的民众党，那可是一个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党，他也拿了 26%， 他也拿了300多万票啊，猴塞了呀。好，那我们讲说这个蔡英文交棒给赖清德，赖清德少了259万票，那个韩国瑜拿552嘛，好，然后侯友宜拿了400多万嘛，看要少的少的也少也少的，我来查一下。要是你那个圆饼图给我好不好？我们放圆饼图好了。我也忘了，就是说侯友宜拿了400多万嘛，韩国瑜是500多万，所以就2020来比齁，国民党的票也是减少的。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2020的得票跟2024的总统得票，总统得票比总统得票来讲的话，民进党少了259万票，国民党少几万。侯友宜467嘛，韩国瑜是552嘛，552的467，他少的95万票、是不是95万 ?85 万、啊 ,580 万，他也不愿意去投，就是韩国瑜的那个盘他也没守住，因为韩国瑜拿 38% 的百分比嘛。得票率啊，侯友宜才拿 33% 多嘛。那票数的话，韩国瑜是 552, 侯友宜是467嘛。那个少的票跑去哪里？不是跑去投赖清德呢，那个票也被柯P吸走啦。所以你说到底是哪个八年做得好，我也实在是因为马英九的八年已经隔了八年啦。2008到2016嘛，那现在是2024，马英九那八年距离现在八年了，其实我实在齁，那阿志我们再切回民意调查的那个图，好，那所以我丢这个题目，我刚跟大家说最后的结果，那你同温层投票，那你叫三立开网络投票，三立就没有同温层嘛，你不是很好，像你叫自由时报开网络投票，自由时报就没有同温层嘛，就我也不要去跟你们这些人计较了。我就跟你讲说，重点不是最后的数字，重点是这个题目应该是三个月之前总统大选要去辩论要去谈的啦。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？结果打个头底下默默修吵来吵去，骂来骂去，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回合。552减467 544 85万票啦。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是这个259嘛 ,259 万。然后侯友宜的票比当年韩国瑜的票少了85万票。那259万跟85万都被柯文哲拿走，所以柯文哲拿300多万票没错啦。好，这个加减乘除。因为我再讲一遍，因为投票率不一样。两次大选的公民数也不一样，好，所以他的数字不可能刚刚好，这一点要请大家这个理解，好不好？那我刚刚讲说，这个意见调查主要是大家去这个论证，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，这个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 每个人对过得好不好的定义也不一样。好，但我要 complain 的一点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不是总统大选的主轴，我扼腕的地方在这里的。我感叹的，不知道赖清德下个月就当选，就就任了。我现在讲这个不是狗吠火车，不是马后炮，这本来就应该去做论证跟思考的，他可惜的啦，可惜的。我们就讲说大海浴缸漱口杯，总统大选谈的当然应该是大海啊，当然应该是统独两岸路线的大辩论啊。可是你国民党推出来的那个叉叉，他根本没有办法辩论啊。当赖清德说中华民国是灾难，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时候，侯友宜记者会掉头就走了。他不敢站在那边给记者问，他问了他当场又吐水了，就跟政大跟台大的惨案一样啊，没有准备啊，胸无点墨啊，问不出来，答不出来啊，有问不会答啊，他一直以为这种躲避球啦，好问 A 答 B 这样子很好玩啊，假搞啊，那个就是你们在新北市把他宠坏了，他觉得这样可以过关啊，哎呀，那就这样子啊。欸、你问我就不要答，我为什么要回答？你问爸、哦，你给我，你问我都会讲啊。选出来的鬼东，那不是说选完了我还在骂侯友宜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而是各位听众朋友，下个月开始520之后，你就知道说，因为侯友宜跟朱立伦的叉叉，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、啊？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一个月之后，赖清德就开始当总统了。一个月之后，你就知道港口地带啦。我是台吼，我为马卖公雄进，马卖公雄炸，哈、哦，这个大家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哈、哦，慢慢的体会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进广告来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那刚刚讲的一趴的意见调查题目，我就不念了哈、哦。那我刚讲就是说，因为其实不是侯友宜一个人的输赢啊，那怎么会是一个人的输赢呢、啊？他代表的是最大在野党挑战政党轮替，结果你让蔡英文安全下庄、啊、那败选的罪人柯文哲跟黄珊珊一定跑不掉的、啊、柯文哲黄珊珊一定是在罪人排行榜的前几名、啊、那没话讲啊。但是除了柯P跟黄珊珊是罪人之外，侯友宜不是罪人吗？朱立伦不是吗？郭台铭不是吗？你们在干嘛、啊、那你们这样子乱七八糟，最后结果让赖清德当选了，这个代价是大家要一起买单的。四年一次的机会，好，就像亮哥郭正亮的分析，就是说，亮哥的意思说，以民进党这几年很多人发大财啊，亮哥讲的是比较委婉的、啊，因为郭正亮他民进党的党龄是30年了。他不是3年，30年，他在民进党很多年，他当了10年的立委，他太了解民进党了。他说民进党在蔡总统这8年很多人发大财啊。那这些东西我跟你讲都不会查的，为什么？他安全下庄立在那内啊，这接棒的是赖清德。我刚才补充亮哥，我说抵蔡总统这8年胡搞瞎搞的时候，赖清德都是共同正犯啊。什么叫共同正犯？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哦。共犯呐、啊、有两种哦，就是教唆犯跟帮助犯，那个叫共犯哈。那什么叫做共同正犯呢？就是共同实施犯罪啊，叫做共同正犯呐、啊。一起去抢银行，一起去偷东西，好，一起去叉叉叉，那个叫做共同正犯、啊、就蔡英文这8年执政而言，蔡英文、赖清德当然是共同正犯呐、啊。所以，熬过位开始，请爹啊开始做总统。摸万摊空啊！蔡总统怎么留烂摊子给我？这个烂摊子你也有份啊！如果今天是柯文哲去当总统，或是侯友宜当总统，他当然可以讲说啊，我接了一个烂摊子，那够尾他够。但问题是赖清德去接蔡英文，他不能说我接烂摊子啊，因为这烂摊子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你赖清德弄的啊！啊，你是的爱心啊！你是共同正犯，共同实施犯罪，你没主给爱啊，你是爱安啊，是大家爱开心。所以我跟各位讲、哦、也许你不太能够体会，因为1月13的投票，虽然立法院我们待会再讲，就是说 你还 没有那个 feel，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下个月520啊，等到赖清德上来的开始 run 的齁，你会更加体会说啊，为什么陈辉文这几个月一直在骂，为什么一直在做败选检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那个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好，亮哥啦，谢龙介啦，我啦，我们是已经看到520后面去了啊。好，也许我们讲太快，也许我们讲太早，但是呢，一个月之后你就会了解我跟龙介兄跟亮哥讲的意思的。王宁光阿伯去啊，我在马上超前部署，我跟你讲到后面去。你下个月之后你想说，哎呀，你的侯友宜都输了，你干嘛还鞭尸他啊？因为不是侯友宜输掉一个选举而已，不是这样子啊，那个影响太大了。蔡英文、赖清德少了259万票，这样国民党还赢不了。侯友宜比韩国瑜少了85万票，这个259万票跟85万票都被柯文哲吸走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哪样子来？来，那个赖政府卓内阁那一标给我来。那这个穿红色衬衫的这位是我们待会的主角，嘿，我来考聊天室的朋友，因为我对聊天室我们一些这个叉叉来捧场我也很在意，请问那个穿红色衣服是红那个何佩珊啊，我们待会要谈的主角，请问跟何佩珊握手当个人是谁，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跟何佩珊握手那个人是谁吗？啊，恭喜大队啊！好，这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跟他不熟啊。我相信很多人跟他不熟。这是谁？凯西，苗栗的张小姐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啊？这三号给几号啊？哎，很多人不认识他。因为坦白讲，赖清德找他当行政院长，我还是满头的黑人问号啊！看可以吹这些，因为齁，你去看卓荣泰的从政的这个，跟他握手的是下个月的行政院长啊，一个月后的行政，那跟他握手那个红色衬衫那个，应该是这个是红色还是粉红色啊？很抱歉，我都色盲力。我那天看徐小新的记者会，我才学会了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包色。我下次买 Uniqlo 的衣服，我也要学徐小新包色。包色就是把同一个款式的颜色通通买下来，叫包色。我后来想想说，我买了这么多 Uniqlo 的衣服，我印象从来没有包色过。这个立刻改进，立刻改进。哎，这个何佩珊穿这是什么颜色啊？红色、粉红色，这到底这是被让他形容？橘子色，拍谁？反正没关系啦，哦，不就这个没关系啦，这衣服不是重点了。那这个卓荣泰的学经历去当行政院长是德不配位，很明显的德不配位了。啊，但是坦白讲，民进党没什么人了啦，好，就让卓荣泰去当这个行政院长，你看他能当多久啊？好，如果干得久的话，可以当到2026。2026的九合一选举嘛，好，那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做啊。如果做不好的话，就之前的内阁啊，好，以从阿扁啊，好，或者这个陈水扁那时候是比较乱啊，搞不好做不到几个月就下来，也不一定啊，没关系啦，就看他们的这个造化。但是以卓内阁目前公布的人选来看，是没什么亮点啊。我讲这个没有任何这个。真的就没亮点了，可是他就是520就要上路了，520就要开始这个交接，这不是政党轮替啦，就是新旧政府的这个交接。那这种没有亮点的内阁能做什么，我也很怀疑啦。好，那给我第二标来。好，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蔡圭赖水，特别是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的国安团队的部分啦，因为你知道国安团队是总统的职权啊， 他不会有行政院长来公布，会有总统亲自来宣布。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啊，因为蔡英文他因为他是胡搞瞎搞啊，在蔡英文这八年胡搞瞎搞之后，整个国家基本上是乱掉了。好，国安会秘书长是一定比国防部长大，国安会秘书长是一定比外交部长大。可是你看蔡英文的用人，他就是乱用一通啊。怎么会国安会秘书长当完了跑去当国防部长，然后外交部长？因为吴钊燮外交部长当他，其实吴钊燮第一个职务，蔡英文刚上台，2016刚上台，第一个国安会秘书长就是吴钊燮啊，等他又回国哈。那没关系啦，就是反正国家乱哈，也是又不是乱一天两天了哈。就说这国安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国安会秘书长。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是总统最重要的国安幕僚，他是直属总统府的，所以国安会秘书长是最大的。那总统府秘书长是比较坦白讲比较庶务行政性质的，是管总统府的，没比较没什么那个。那当然刚提到说还有这个国防外交，这个当然是总统的职权。这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呢，目前公布的这个内定的名单来讲呢，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，大家也不用什么跌破眼镜啊，什么眼睛为之。但是最主要我们讲说蔡归赖谁啊，主要讲的就是国安团队啊。好，那很大的一部分的因素就是因为美国的因素，那个这个台独金孙这个赖清德会不会胡搞瞎搞啦，会不会有什么各种暴冲啊，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会不会出一些什么怪招啦，这当然美国会非常的，不然 AIT 的理事主席也不会一年跑五趟啊，一年跑五趟台湾你是来度假吗？这是不放心啊，所以才会一年跑五趟，然后一直在盯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们这个国格是受到影响啊，美国不是我们的爸爸啊，美国你凭什么一年来五趟，那很好笑啊，这个乱七八糟了。好，那除了这个国安团队的这个蔡归赖谁之外呢，这个蔡刚就跟各位讲说，蔡总统这八年的执政啊，赖清德他必须要概括承受。好，那以前民进党的口号是这样，就是绿色执政啊，品质保证啊，那个是民进党以前的清廉勤政爱乡土嘛。好，就挂在民进党中央党部，你去看就知道了。清廉勤政爱乡土，那个是呼口号嘛。好，那在各大县这个造势场合讲的都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嘛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这八年的执政，绿色执政怎么可能是品质保证呢？你就看台南就好了，台南烂到这个地步也不容易啊。但是台南最近这三十年来都是民进党在执政了，不管是台南市、台南关，国民党连选都选不赢了。三十年民进党登基的这种，你说台南今天到这地步怪谁啊？好不好？那绿色执政频道说，除了国安团队之外，所有的内政的部分，好，包括什么食安的问题啦，好，缺电啦、缺水啦、五缺六缺，好。这些东西通通是赖清德要去处理的啊。好，但是如同我刚前面跟大家讲的，你不要乱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蔡英文的副总统啊，因为你是蔡英文的行政院长啊，你是他的台南市长啊，在蔡总统这八年你没有一天是缺席的啊。我这样讲不对吗？蔡英文执政八年哪一天赖清德缺席的？每一天都在啊，他就是执政团队的一份子啊，只是位置不一样，角色不一样。他就是赖清德就是蔡英文的共同正犯啊，两个都是共同正犯啊。当然头是蔡英文啊，因为蔡英文是总统啊，这个没话讲啊。好，但两个共同这个齁，要负担共同的责任，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啊齁。好啊，这个有第三标。那准备那个影片哈，那这个影片呢，我们之前播给大家看过了哈，就是说这个刚提到说何佩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之一了哈。这个呢，我先讲解一下这个背景哈。 这个是发生在立法院的这个司法委员会、哦、司法委员会。然后呢画面中呢就是立委、哦、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吴宗宪、啊、他是以前新北市政府的法制局长，是侯友宜的大将、啊哦、那这个人呢不太讲武德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侯友宜去年选总统不是选到离离当当吗？民调从第一名然后变第三名，然后在那边挣扎嘛。结果呢后来朱立伦公布的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啊，这个吴宗宪竟然排第六名啊。我记得谢龙介好像是排第十名啊第十一名啊。这个我从来没听过的人他排第六名。我就问吴宗宪凭什么？你对国民党有什么贡献？我才不相信啊。因为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啊。好，他说他以前当过检察官，我听都没听过。我比较抱歉。欸，下个月不是要换法务部长吗？下个月的法务部长就是现在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啊。那现在台北地检署这个检察长是26期，我跟大家讲过吗？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人。我就用董哥的逻辑跟大家讲，像我们在这个圈子这么久的齁，我没听过的齁一定不是很有名啊。因为你很有名我一定听过你啊。不是这样子吗？吴宗宪，你说你当过检察官，我从来没听过。你办过什么案子啊？啊，你几期的、啊？你办过什么案子？上过什么新闻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！你好意思说你干过检察官？你笑死人了！好，没关系。那这个叉叉呢？他排国民党不分区第六名哈、哦，那你凭什么嘛？好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国民党的不分区哈、哦，都不是靠实力啊。怎么可能靠实力？靠实力，谢龙介为什么排第十名？谢龙介这几年对国民党的贡献，他排在你后面，你笑死人了！你是谁啊？啊？那我请问你，柯志恩为什么排第二名？我跟你讲哦，选的最好的是苏清泉了、啊。你说屏东、高雄、台南嘛，对不对？屏东、高雄、台南绿油油嘛。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，输票数差最少的是苏清泉呢、欸，输最惨的是柯志恩啊。一起立，你蛮好的。苏清泉差一点就把那个谁，那个潘孟安的接班人，差点就把他干掉了。差几输，因为我坦白讲，我有点开票出来，我有点吓一跳，因为屏东我本来就比较没有在关注嘛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么近？你知道吗？他差一点就把那个现在那叫什么名字，我有点忘了。现在的屏东县长就是潘孟安的徒弟嘛，好，就是以前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啊，哎，啊，苏清泉是票数，我竟然差一两万票而已，差一点点而已，结果柯志恩排第二名啊，为什么？柯志恩跟朱立伦很好，你要跟党主席很好啊，不然你凭什么排前面？来，别不能再聊了，哎。叫周什么去的、啊？我看有没有人提醒我。哦，周春米啦，啊 ，my apology， 周春米，哎，我比较不熟啊，因为周春米以前当过法官，我也从来没听过。听你说你当过法官，你是谁啊？来，阿志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哈，来，我看一下，哎，不能一直聊，我再讲一遍哈，在司法委员会哈，开骂的是吴宗宪，被骂的是何佩珊。好，那后面有人插花的是国民党另外一个部分区立委翁小玲，来，
请你下去。啊、那 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说法。
在585号解释里面呢，关于财阀跟刑罚的部分都被宣告违宪，条文都被宣告违宪、
欸。不是这样，你不能乱解释。你先胡说八道，收回你刚的话。大法官呢，讲那句话，我念法律的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子胡说八道。
委员已经请您先下去，您不用讲了。对，因为
等一下委员，我还没说完。可是
请您不用讲了。我们是主席，已经告诉您，请您下台。然后不用，请您下台。
委员的看法就是说，
我已经告诉您了。你奇怪，这是要怎么
也承认
这个纠察权吗？
委员有行政法的
行政官员来立法院，麻烦尊重立法院的主席，好吗？
啊、我是主席，我已经请您下台了。
跟你讲，我执行是不发脾气的，但是副秘书长，你真的让我生气了。
你质询是不发脾气的，我参加政论节目我也不发脾气的啦。你哪呢？ 我觉得这吴宗宪很好玩，他每次质询哦，他很喜欢强调他是念法律的，这我不太懂哎，念法律有什么了不起的、啊？陈水扁、马英九、蔡英文都念法律的、啊，烂死了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，我们今天有意见调查，蔡英文执政八年，马英九执政也八年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八年？好吧，我们投票都到6:50，好，请大家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一键三连。好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我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每个大陆的直播主讲的台词都一样？这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打开灯光赶快呢，金鸡怪啊，没关系。哎，我们这个抄一下来。那个阿志，我们回到那个第，我现在是第三标台，然后给我一张的那个，嘿，单张的那个，嘿，就是请你下去那一张那个，嘿，被蓝伟痛骂哈，结果这个。变劳动部长，因为我对吴宗宪我是不认识啊，那我觉得他的表现很差啊。那他第一次当立委就当司法委员会的召委哈，这基本上是个笑话啊，基本上他就是傅昆萁的傀儡啊。啊，他很喜欢讲说，我是学法律的，我是学法律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电台旁边啊有一家法律这个律师事务所，我猜里面应该都是念法律的。你为什么一直要强调你念法律呢？然后呢，这个刚刚我播那影片，我不要再播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。那后来那个另外那个女生，就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部分区立委翁小玲啊，翁小玲啊，她是留德的法学博士啊，害我看的也是昏倒。那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们两个是都是学法的，何佩珊不是哎，你们一个是大学教授法学博士，一个是念法律的，当过检察官的，当过新北市法制局长的，你们两个是学法律的，你们怎么会怕何佩珊呢？这样各位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们讨论的是大法官4至585号的解释文，它里面讲的是当年征调会的特别条例违宪的部分嘛？那何佩珊想要补充说明，你为什么不让他讲呢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们是很怕何佩珊吗？你们应该是诱敌深入，但然后那个和副秘书长，你要补充，给你补充啊！你要讲什么、啊？我要听听看你讲什么，我再来电你啊！因为我是学法律的，我是当过检察官的，我是留德的法学博士，我怎么会怕你呢？我们就4至585号解释文，我们来辩论一下。我的问你啊，你那样呢？啊，你不知道我是检察官吗？你不知道我是大学教授吗？你要跟我辩论大法官？585号解释文，你不是找死吗？结果何佩珊一直要解释，然后他们一直骂他。我请你下去了，你不用再讲了。我就啊奇怪，你们态度怎么那么差、啊？我觉得这两个国民党立委，我如果是党主席，我根本就不会提名你们了、啊。你们两个在干嘛、啊？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个大法官585号解释文哈、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网友，你也知道我不是学法律的哈、哦，但是因为这个585号讲的是。当年征调会的那个事情啊，就是319枪击案的那个真相调查委员会，那个当年我们怎么会啊？那个拜托，当时我们谈那个，我们都谈到不想谈了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何佩珊讲的是对的，吴宗宪跟翁小玲讲的是错的。你自己去看五八，因为那个网络打开就有了、啊，你手机打开你去。关键字打一打585号解释文，你自己去看呐、啊。那个585号解释文是狠狠的打脸征调会，那个，哎，我不是要去跟你吵那个什么当年319枪击案的那些，那个讲那个没意思啊。我就直接，那你很简单，你说哎，那你讲的，你自己去看解释文就好了。这哪需要学法律？我也不是学法律的，你解释文写的那么清楚，你还看不懂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今天看到这个人事的公布，我是很诧异，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怎么会何佩珊去当劳动部长呢？你被国民党的立委骂一骂之后，就变劳动部长哦？哈，给我第四标来。我刚刚就跟谢龙介讲说，啊，你们搞搞搞，哎，我也很想当部长啊。谢龙介在旁边笑，你们搞修搞搞姐，我拜托叶元之跟徐小新骂我一下，我也想去当部长啊。何佩珊哦，以及柯建铭的心腹啊。他是老柯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哦，一路跟着柯建铭跟了20-30年了，他才是真的。那他的专长是什么？ 为什么派他去行政院当副秘书长？你知道，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永远的总召是柯建铭嘛？好，除了蔡崇隆当过一个会期之后，其他最近这二十几年的民进党总召都是柯建铭，所以民进党呢，他需要在一个行政院的窗口，柯建铭的窗口，这样讲比较快，就是民进党团跟行政院的窗口啊，就是何佩珊呐、啊，所以。他挂的是行政院的副秘书长，可是他主要的就是处理在民进党立委、民进党党团的事情啊，所以他跟劳动部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是没有关系啊。他这几年他，我就那何佩珊，你告诉我，你这几年劳动部的事情你管的什么？我才不相信，鬼扯啊！这样大家理解吗？所以你说他适合去当劳动部长吗？当然不适合啊。就是我猜齁，这是我的猜测的、啊、我猜啊，这后面是柯建铭在借力使力的、啊、你阿那贡赖清德要卖面子给老柯啊，你叫这内阁部长啊，我杀我几个，我自己的，我做几个部长，你阿那你面子要卖给我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柯建铭嚷嚷的说他这一届做完就要退休了，谁知道啊，好，搞不好民进党还是需要他，因为民进党后继无人了、啊。你看那个吴思瑶啦、庄瑞雄啦，好，都还没有学到柯建铭的这个皮毛啊。那柯建铭在立法院当了十届的立委，你看多可怕，十届，被惊死人，做二十年被人惊死。现在整个立法院113个立委，最资深的人叫做柯建铭了、啊，蓝绿白立委没有一个比他资深了、啊。那所以我说齁，这个何佩珊去当劳动部长，我觉得是德不配位，跟卓荣泰一样啊。德不配位啊，你怎么可能去当部长？不是说我们看不起你或怎么样，就是你的专长不在这里嘛。你的学经历的这个都不在这边，你说你要去当劳动部长，那你怎么带得动呢？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劳动部长叫做许明春啊，阿春保定。他，我跟你讲，他对劳工齁是100%外行啊。那为什么100%外行的人会去当劳动部长？因为他的老板叫陈菊啊。许明春他是律师，他是学法律的，他跟劳工也没什么关系，八竿子打不着啊。啊，可是以前陈菊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，我是陈菊的律师啊。我的老板是陈菊啊，我是他的律师啊。你搞到安排去做劳动部长，你是有什么意见？那当你用这种抽佣的这种方式去找劳动部长的时候啊，还什么劳工是什么心理最软的一块，我才不相信。来给我黄国昌那一张来啊，第五标哈。那黄国昌当然是就借题发挥啊，哦，把何佩珊痛骂一顿，他有何资格当劳动部长啊？搞得好啊！骂得好，那个很短哦。那阿志先给我第一个，就黄国昌骂人那个影片。我跟大家讲，新仇旧恨是不是当初在朝野协商的时候，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先听这个黄国昌暴走的这个来。
不好意思哦，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？
阿志，我们再来一遍，
插什么话？
再来一遍，抱歉，
那是口头之举的，是
不好意思哦。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？我每次在讲话，你插什么话？你在讲话，我有在插话吗？
我过来，可以，不动不调，这什么鬼？我不要再说你了。哦，好，赶快离开。
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好笑，说这种人，哎，这个就是民众党的总召黄国昌。这种 EQ 这种水平啊，所以你说民进党的立委疑似插队被他这样的骂，其实很明显的黄国昌的 EQ 是有很大的问题啊。人家女生而且不是排队的队形，黄国昌马上叫啊，然后在朝野协商这样暴怒暴走这样子。我再播另外一支的阿志，我们准备要第二支，这个是网友啊把柯建铭在好几年前的纪录片提到立法院生态的时候，柯建铭的谈话跟黄国昌暴走的行为啊，把它剪接起来，你会发现柯建铭攻击的黄国昌哦，攻个尊，哈，这完全料中了。好几年前预测立法院的叉叉， 结果黄国昌全部都应验了，我们来听听看。来，
很多人有这种越搞让谁的表改，
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？我每次在讲话，你插什么话？
然后最后就那个很好刺激，刺激在你的丢开。
你在讲话？
哎，丢开的，嘿呀！
我不是在插话吗？我过来，过来，他给你，
哦，赵主席，
那不不调，就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。
坦白讲呢，都是他自自曝其短了、啊，很多人有。
好、哦，柯建铭说他自曝其短哈、哦，这抱歉啊，因为我们在网路哈、哦，因为我这个手机哈、哦、实在是烂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播出的效果没有这么好。好、哦，大家可以到网路去搜寻，那个剪接的非常好。很好笑啊，很好笑，就是这黄国昌屁股几根毛，柯建铭是了若指掌啊，他完全料中了他那些暴走的行为哈、哦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好，那个阿志给我那个第六标啊、哦，那黄国昌这种叉叉也没什么好讲的，不提啊、哦、，pass， 给我第六标，然后那个立法院的图哈、哦，这是今天立法院啊，在这个无聊啊啊对面，这个韩院长也还没有告诉大家到底谁乱按表决器啊。没关系，好，这种琐事小弟来处理就好了。好，我下礼拜再找时间来骂他。这个今天在立法院哈，这个民众党的立委都在，但是不投票，不投票你是赞成还是反对？就讲你们那八票到底是在干嘛，我也搞不清楚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立法院就是这他那个年改那个是副委而已啊。这个表决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这个何必假动呢？我实在不晓得这个国民党在吵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那我也不去骂国民党了哈。那我刚提到许明春这个部分哈，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公布国民党的影子内阁啊。好，我认为啊，何佩珊有他的专长，有他的优点，比如说党政协调啦，好，在老柯身边对议事攻防他非常厉害。好，立法院的委员会在干嘛？好，朝野协商在干嘛？他是柯建铭最得力的助手，我可以这样子讲哈。你把他摆在劳动部长，很奇怪嘛，这是仇庸的性质嘛。好，这个不谈。那你现在国民党应该列出来，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提到说国防部长顾立雄，国防部长凭什么顾立雄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嘛，国民党公布，如果我国民党执政，我的国防部长是谁啊？我的外交部长是谁啊？我的劳动部长是谁啊？我。行政院八部二会二十几个一级主管，这些部会首长什么的，我国民党能够列出我的名单，告诉你我的影子内阁是谁啊？然后来说服老百姓说我比你好啊，卓荣泰是德不配位，我有更好的行政院长。如果今天我国民党执政，我的行政院长是谁？我的教育部长是谁？我的法务部长他会不会执行死刑？我的教育部长如何去面对教改失败？我的对策是什么？你那个才是直球对决嘛？你今天国民党浪费时间在说什么？什么钟嘉宾到底是散会的没？到底要不要开会？到底跑去哪里？什么？你们在玩什么啊？我请问傅昆萁，你下个礼拜要带队去大陆参访，你要参访什么叉叉、啊？马英九都去了，你难道你去大陆会比马英九成功吗？你去干嘛呢？朱立伦你在干嘛？那你国民党该做的不做嘛？你要告诉大家说我是一个跟民众党跟柯P不一样，这样柯P没有人，他是一个小党，他还要在成长，我们祝福他。但是我们国民党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团队，我们的内阁团队能够赢，那个才对。那怎么几刚刚你插到底插下来呢？这个结果的，来，剩下几秒而已啊！乖乖来，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结果来。好，谢谢943的朋友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。蔡英文八年，马英九八年，你比较心仪哪一个八年？哈，都喜欢的有4%，哇，这我肃然起敬哈。喜欢蔡英文的是13%，都不喜欢的是18%，喜欢马英九那八年的是63%。好，这个是意见调查，好，这个数字仅供参考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好，感谢，那个我们下个礼拜见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就爱点你 UFO。